法位是什么意思？位就是我的座位啊，标上你的名字，你的座位在这里，你的座位他家都有，每人都有位啊。但是这个凡夫的位都是苦恼境界。现在说修行人呢，他要是入了圣道以后啊，他所安住的位呢，就是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是他的无分别智所安住的地方，那么就叫做法位。这件事啊，要是你常修、常静坐、修止观呢，很容易明白这件事。我们呢，平常的人呢，这个心呢，都有所缘境啊，都要所缘境，就是你的心分别的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你心分别的。我们呢，平常人呢，都在这个、虚妄的境界上，虚妄分别，在舍生香味土在这上分别啊，富贵荣华的境界上分别，也就是贪嗔痴的这些境界上的分别。但是要是常常啊静坐修小止观呐、修小圣道的人，他把这些事情都用诸法因缘生，一切是毕竟空的，把它破掉了，安住在第一义上。第一义是你的住处，第一义是你一个安乐的住处，这个地方没有土匪啊，这个地方你住在那里呀、你感觉到身，不管你的生命或者财富，都感觉到安全，在这个地方住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土匪呀。所以修行人呢，欢喜住在什么？就是第一地，就在这里大安乐境界。在四虚地、舍生相位图上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啊虚妄境界上，你要去住在那里呀、那里有土匪，就是那个地方能令你生烦恼。你在舍生相位图上活动，那地方会有贪烦恼出来，会有嗔烦恼、愚痴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会出来，根本没有什么事，就自己就疑惑，看他可能有问题，就是烦恼一出来，你心就不安。所有的烦恼啊，都有共同的相貌，就是不安。贪烦恼来了，心里也不安；嗔烦恼来了也不安。所有的烦恼来了是都是不安。如果你这烦恼虽然有，但是没动，心就平静，心就是平静的。要是但这个平静啊靠不住的呀，随时就会烦恼会引发出来。要是在第一地上，就那个地方不生烦恼，所以那叫做法位，一法为位啊。像《法华经》上以毕竟空为座，坐在毕竟空上面，那就是法位的意思啊。法性净是性，性是不变异的意思。你住在法位上以后啊，你那个安乐的境界永久也不变，永久也不会失掉的，所以叫做性。世界上的呀，总是千辛万苦我都不怕，我一定要拿到这可爱的事情，想拿到它。但是决定就算是你拿到了，拿到也会死掉的，它有变化，是可破坏的。一破坏了，令你心，令你苦恼，你去求取也很难很苦，得到了以后啊，你还要保护它也很辛苦，死掉了以后更苦恼。其实这件事呢，小孩子可能不大知道，他小小读了书，离开学校，到了社会做事，都能知道这个事情。就是孔明三个字，说是孔明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我不祈求这些富贵荣华，不求。这是说他的有这样的呀。超过了啊，超越了一般人的见地啊！虽然自己的心里面有十万军，心里面有十万军队，是一个兵也没有，但是他心里面有十万军队，因为战战曹操心里面有十万军队哈、就是本事非常大，但是他也不显，也不愿意一定要用一用，显示显示我的身手。没这个意思， 孔明很高的吧，但是刘备三顾茅庐他心就动了，就随着他去了，最后是吐血而死。可以你说是那是别人的经验呢，可以，但是可以给自己做一个，也就等于是自己的经验了，所以应该是放下好，放下好一点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就算是你求到了，你像曹操也有所得啊，孙权也有所得，刘备也有所得，但是刘备很快就死掉了，他得到了四川呢，很快就死掉了，他就死掉了，他儿子啊做了40年的皇帝也就垮了，就是孙权也是寿命也不短，然后燕浩也死掉了。曹操啊想要做皇帝呀，是真实是个皇帝，但是没有皇帝的名义，但是也死掉了。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，做皇帝有几天也是死掉了，一定都是无常的，不能永久的呀。我们说这个唐太宗啊，反正19岁的时候就有这种野心了，想要做皇帝。他帮助他打天下，19岁这打天下啊。他父亲不久就是做了皇帝，武德元年哈，武德年一共9年，武德是9年吧。他父亲下台了，做了太上皇，这个唐太宗自己做了皇帝，做了皇帝做了多少年？就是贞观23年，做了23年的皇帝，23年再加9年就是32年，32加19，51岁。唐太宗啊，那么大的本事，就是到了51岁就死掉了，所有的这一些的成就都没有了，所以都不是永久的，都是无常的。但是你要修修圣道，你有所成就的时候，法性是不变的，你成就了就是成就了，不会再死掉的。这就表示你辛苦了，哎呀，我把世界上的五欲放下来，心里面有点不甘心呐，还在思维。但是你要想一想，忍耐一点，忍耐一点，天天用10年出来学习修行，学修止观，最后成就了啊，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个永久不再死掉了，所以是好一点啊，好过你呀、去。千辛万苦地去希求啊，暂时的是富贵荣华，暂时的荣华不是个好事情。不可思议性啊，这不可思议性就是这个法相也好，法住也好，法位、法性、实际啊，这个实际还没讲这个实际哈、实际就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虚妄的，不是虚妄，就是佛就是法性。也就是法威法主这些，这个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虚妄的。所以说我要，我欢喜买个好车，我坐这车我还嫌它不好，但是因为有钱嘛，我就买个好车。其实这个车虽然是令你满意，感觉到很满意，但是这个东西是虚妄的。如果你驾驶驾的不对劲儿啊，很快的就破烂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它不真实。世界上所有的因缘生活，这些有为法都是不真实的。只有什么是真实的？就是佛菩萨一切圣人的无分别智所证悟的真理，这是真实不可破坏的，这叫是实际。不可思议性呢，也还是前面这个哈，法相、法住、法位、法性、实际也，不可思议性。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言议论的，也不可以用你的心去思议的，你去思维的，你思维的那都不是，是境界。其实这个舍利得到供养啊，是波尔波罗蜜利，也是禅波罗蜜、檀波罗蜜、内空，还是18空、18不共法， 也是一切智的力量，也是法相、法住、法位、法性四谛不可思议性的力量，也是佛的一切种子的力量。佛所得到的智慧最圆满的就是佛的一切种子。四诸功德力，这么多的功德力啊，十令十二利益的供养是什么事啊？是善男子善女人做四念，是佛舍利一切智一切种子，大慈大悲断一切皆止其息，常舍行不错牛法等诸佛功德住处，于是故舍利的供养。佛这里又找善男子善女人做四念啊，你心里面要这样想啊，是佛的舍利啊，能得到人家的供养啊，是都能够尊重赞叹的、啊、是因为他是啊一切智一切种子啊，乃至不错牛法等诸功德住处的关系，这些功德在这里住过啊，像那摩尼珠在那盒子里面住过，这个盒子研究者特别爱敬他。佛的身体的这个舍利也是这么多的功德的住处，所以佛的舍利得供养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佛的舍利啊，是一切智，一切智啊，就是通达一切法毕竟空的智慧，也是无分别境界。一切种智呢，是通达一切缘起法啊，世间的有漏法也好，出世间的无漏法也好，有为法无为法，都能完全的通达无碍。那叫一切种子啊！大慈大悲，佛不但有智慧呀，而且还有慈悲心啊，能令一切众生啊转凡成圣啊，那是大慈大悲啊。是佛菩萨得了圣道以后啊，都是安住在法性上，都有大慈悲心度化众生，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，所以佛的慈悲是大慈大悲啊。断一切皆止，佛有大智慧呀、啊，有大慈悲呀、啊，所以能断出去一切皆止、这个解、是什么呢？就是烦恼。这个解当个什么讲？当个和和的意思，和和起来哈、有烦恼的时候啊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它能使令你与苦恼和和在一起。本来也没有烦恼，没有苦恼了。但是你有烦恼的来了的时候，苦就和你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个叫做解。这个解死，这个死是什么呢？这个解是烦恼活动出来嘛，叫做解。这个死啊，是烦恼没有动，潜藏在你的心里面，叫做死。叫死，你说是没有，我也感觉我的贪心也没有动，嗔心也没动，但是在那个不动的里边隐藏着那个烦恼啊，还是来对付你的啊，随时活动出来呀、你就得听招呼，你要听你的烦恼招呼。这个贪心来了啊，你就随时贪心去了。你说我不贪不可以，这个死就表示这个烦恼有这个力量要支配你。任何人呢，你要不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就是一在那里指挥你，你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说我不做不可以，说不要愤怒不可以，偏要愤怒不可，要举手要打人啊，开口就要骂人。但是学习佛法的时候说是这是不对的呀，我不应该这不可以，那个嗔烦恼下了命令你非要骂人不可，就是死啊，实在是就是他死令用你，命令你，对你下来命令，你非听招呼不可，叫做死。这个死字用的很有意思啊，这是什么才是用的合适呢？非佛教徒不感觉到有这件事，不感觉到我是为烦恼啊来支配我，不感觉这个事情。我们佛教徒发心修行的人呢，就感觉到有这个死的意思，就是用这个止观来调伏烦恼，叫他不要动。但是烦恼来了非动不可，自己就啊、我听烦恼的招呼， 我不能凭我的智慧做主，用智慧来决定事情，就是智慧是主因，我们办不到。我们都是用烦恼来做主，来决定事情。本来是这个心是主啊，心是主因啊，这个智慧啊和那个烦恼啊是个臣。国王周围有臣给他办事的人哈，心应该是主，但是心不做主的。心呢要有智慧的时候啊，心就和智慧合作事。但是没有智慧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呢就和烦恼在一起活动啊，听烦恼的话，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就像这国王啊，他自己不做主，有个好的大臣呢叫他做好事，他就做好事，他下命令做好事。那个要是要有奸臣贼子这些坏蛋啊做了他的左右手的时候，这个国王就听那坏蛋去做一些要带老百姓的事情，所以就是死。所以在这个我们心就是这样，我们这一念心呢就听智慧招呼，听烦恼的招呼，所以就是死。我们要常常用功修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跟啊，你才能知道，哎呦，我现在这烦恼支配我做这个，我不愿意做这个恶事，这个烦恼非做过，我不能做主，这个心之能不能自主，这个烦恼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自在，心不自在，还是有点修行的人才感觉到这件事，才感觉到的。嗯，现在是佛呀，断一切皆是，所有的烦恼啊。活动出来的烦恼是断掉了，不活动烦恼佛也是清除的，也能断掉，断一切烦恼清除。所以佛的心清净啊，佛是身清净、口清净、心清净啊，一切一切都是空清净。心清净故啊，所做的功德也都清净。心要不清净啊，不清净心呢、啊，去做坏事当然不清净，做好事也被染污心染污了，也不是很清净的。所以现在佛的大智慧把这些不清净的东西都消灭掉了，就是断一切皆是。即习，这个习是什么呢？就是烦恼的习气。烦恼的习气啊，就是这个平时这个香啊放在盒子里边呢，久了你这个盒子里面就有香味，你把这个香拿走了，盒子还是有香啊。这个是很多的染污的烦恼在我们心里面呢，很久了，从无始劫来就在我们心里面住。现在啊，修小止观把烦恼断掉了啊，不境界来了，贪烦恼的境界来了啊，他没有贪烦恼，但是有贪烦恼的习气，这是阿罗汉有这种事情啊，就是这是我的波，这是我的衣。我的衣服，这是我的过，实在这就是一种习气啊。这个习气也在阿罗汉来说呢，不是染污的，不染污。但是对大菩萨来说呢，也就是染污。这样呢，这是又一种烦恼啊。这一种烦恼啊，其实就是所知障啊。皆使是烦恼障，习是所知障。这个佛有大智慧，有大慈悲心呢、啊，不断地的用功修行，把烦恼障断掉了，把所知障也断掉了，所以是断一切皆死即息啊，常舍行，不辍谬法等诸佛功德诸处。就常舍行怎么讲呢？佛也是啊，佛也是精进的，就精进般若蜜，一切是常常度化一切众生的，但是心里面不执着。这个舍就是不执着啊，你听我的话，能够用功力精进修学佛法转凡成圣，我心里面也没有欢喜心，我对你有爱心也没有。说你不听我话，你毁谤佛教，佛也是不执着，佛也不因为这个而就动了嗔心，佛还是不执着的，都是舍。佛于一切法心都不执着，叫舍。要是我们凡夫就是差一点哈，我要是对你有一点恩惠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执着，好，如果这个恩因呢违背了我的意思，心里面也 恨呐、啊，说爱和恨的事情。但是佛没有这种事情，所以叫做常舍心。当时有这种事情，从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佛法的伟大。佛法是非常伟大，看的是很深远的，和世间也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同啊。这个我头些日好像讲过，在这里好像没讲吧，我都记不清楚了，讲没讲啊？不过不要紧，我们说是这个曾国藩这个人，就是大概在道光年间呐、啊，那咸丰年间以后那一代，那个是清朝那个时代，有洪洋之乱啊，洪洋之乱呢、啊，国家清政府清这个朝廷就是很危险那种，但是曾国藩是个进士。军师是读书人嘛，啊，他就去训练军队呀、啊，就去凭着弘扬之乱，就真是成功了。就那时令清政府又安下来，这功劳是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事情做完了嘛，他要回到中央政府，回到北京去拜见皇帝来嘛。但临走的时候和他的部下呀、啊、说：“我回去了，我就回不来了。”这样想这件事，他的部下大家商议出来，说是能回来，有办法能回来，啊，如此如此就可以回来。那么这个曾国藩就回到政府啊，中央政府啊那边去了。去了啊，过了不是很久啊，皇帝收到了一封公信啊，就是曾国藩的部下来了一封信，来一封信说什么呢？说是啊，大帅啊，就是曾国藩的。他去了，要希望他赶快回来，因为这个军队呀、啊，没有大帅在这里镇不住啊，危险。皇帝一看，哎，这可不得了，这个兵要造反，这可怎么办？赶快要把他派回去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也就问题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功劳太大了啊，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功劳太大了，这个时候啊。皇帝怎么样来酬劳他都不够，你封他是王也好，给他多少财富也好，总还是不足，总是这个还是就是还是害怕他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军队的力量，他也想造反的话，皇帝没有办法来对付他的，所以皇帝一定是要把他杀掉了心才安。其实就是有这个问题哈，所以这个有功劳太大了，就是有三个办法。一个是向前进，把皇帝打倒了，自己是皇帝，这是一个办法。第二个办法呢，就是把这个把他的权力完全放下，做老百姓，这样还可能会好一点。第三个办法就站在那不动，也不向前进，也不向后退，就站在不动。站在不动是最危险的，皇帝就是想杀掉你啊，不然那心不舒服不安呐、啊，不安的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其实这个话说起来太多了，我还想讲韩信，韩信不讲了哈。这个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，自己也执着，我做了啊，为皇帝、为国家服务、为人民服务啊，为皇帝服务，功劳太大了，还有仗势，这是执着啊，其实就是愚痴啊，很明白的说的。要是现在佛菩萨。他修销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啊，一切法都是无众生可度，不施波罗蜜不可得，戒波罗蜜不可得，淫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都不可得。他心里面不骄，不骄慢，不骄慢，不骄傲，就和没有做功德一样，就常舍心，不执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佛法中特别的一种大智慧，特别大智慧。也常舍心，不错谬法等。佛做什么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说做错了，没这回事情，都是正好。就这个时候，这个因缘，这个时候就这样处理事情，都是对的，不会有错误的。 等诸佛功德住处，这个舍利是什么住处？就是这么多的功德的安住的地方。依是故舍利的供养，因此啊，这个舍利啊，太好了啊，所以得到天音阿修罗的恭敬供养、礼拜赞叹。常听人说呀，自性具足一切般若功德，此事何意？自性具足一切般若功德，此事何意？啊，在那个这六祖坛经说，不欺自性啊，具足观察，这也有这种事情哈、啊。自性具足啊，一切般若。常听人说，自性具足一切般若功德，是有这种说法，是有这个说法。此是何意？这是什么道理呀、啊？啊，具足一切般若功德，这此是何意、啊？我认为呀、啊，这句话呢，这句话呀、啊，有一点，这古德呀、啊，古德呀、啊，有这种智慧呀、啊，的确说了这种话，说这种话呢，可是后来人呢，很不容易明白那句话的深意，所以认为自性具足一切般若呀、啊。就表示啊，说是这个有个仓库里边呢，有很多的宝在那里，就是这样解释的、啊。自性具足一切般若，具足一切功德，这么解释。但是我认为古德那个意思不是这样意思，是的确说了这句话，说具足，但是不是这样解释的。这样解释啊，我看这样解释有的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就自然地使令修行人懒，修行人懒啊。我们看这个《玉切实论》也好，《大智度论》也好，还是其他的经书啊，我们说是、啊、这个圣人呢，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哈、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神通道力啊，其实都是修来的，都是由修行来的。所以你要读这个《玉器师德论》呢，你会更知道，这个相信佛法的佛教徒啊，很忙，这一天很忙，他要积极的修行啊，才能够成就圣道，才能具足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、须明通、肉尽通，啊，天眼明、肉尽明，啊，须明明，具足三明六通，八解脱，啊，实力实无所谓。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去，都是由修行来的，你不修行就没有。但是要说自性具足一切般若，那就不用修行般若，你就是静坐，静坐把心里那需要分别停下来就有了，一切般若都出现了，所以不用修，你本来都有的，只要是没有妄想执着就好了。所以我因为这种解释有点误会，有一点误会的、这个说自性具足一切，就是天台宗讲的性具啊，性具足一切法，的确有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我认为天台智者上师那个意思是说呀，那个具足也就是不具足，不具足就是具足，智者上师那个意思是这样，不是像我们所理解啊，这里有大仓库，仓库里有很多的宝，只要门一开开，就宝就是现成的，不是这样说的，这样说不对。这个地方再说几句好不好？啊，自性具足一切功德，我说是智大师解释这个具足的意思哈，说是啊。直接说是诸法不自生，也不诸法不自生，也不冲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啊。所以龙树菩萨就是中国乐生的话， 也不自生，也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也不无因生，那么这一切法就是空了，就是空了哈。也不自生，也不他生，那就诸法怎么生的呢？怎么样生法呢？我们通常说是因缘生，啊，是因缘有的，啊。我说为什么有光明呢？因为有灯，啊，你装了灯了，你一开这灯光明就来了，这是因缘有的。但是你要观察它是它怎么生的，也不自生，也不他生，也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一切法没有生。那一生自那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啊，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就是这么生的。你看这句话不大容易懂，也不自生，也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那怎么生呢？就是这么生的。对，你不，你这个地方有事情啊，其实有一点事情的哈，你要想一想，这就叫做具足，这就叫做具足。智大师的意思是这么讲，说一性具一切善法，一切恶法，是这样讲法。这样讲呢，你要说空，这也叫做空；你要说有，这也叫做有，所以即空即假即出，是这样意思的。所以智大师说那个空假中啊，说性具一切法，是这样意思。因为我们这讲呢，性具一切功德般若，它就是本来有的呀，所以你不用再修了啊。只要是你妄想分别停下来，功德就出现了。这样解释我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楞严经中说，我们身体中有妙明真心呢、啊。所以五蕴皆空啊，是无恶是否啊有冲突？烦请长老开示。这点有个名字，智慧法师，是出家居士，是出家法师居士，还是你啊？楞严经说的是有妙明真心呢、啊，有妙明真心呢。这个话要我来看，我来解释这句话，看怎么叫做妙明真心，这个地方要解释哈。如果把这妙明真心解释的像如来的一切种子那样，叫做妙明真心呢，那还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自性具足一切功德的意思。这妙明真心，你解释成啊。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把它解成佛的心，佛那个大光明的智慧心，要这样解释呢，我认为有问题，有一点问题。在禅师里边呢，去见那个法常禅师，法常这个禅师啊，就是马祖的弟子。听马祖说法而开悟的这么一个人，后来有其他的禅师到法上禅师来参学，就提出一个问题哈，说是啊，是有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我们心里面呢、啊，要没有佛就不能六转生死。这个禅师认为是这样，心里头有佛、哦、才能六转生死，这么讲。那么另外一个禅师说，心里要有禅，要是有佛的话呢，他就不应该六转生死。这两个禅师是相反的。我再重复一句，在心里面有佛的话呢，就不应该六转生死。所以心里要没有佛的话呢，也不能六转生死。这话是有意思，心里有佛才能流转生死。另外他说，哎呀，有佛就不应该流转生死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有佛有一切种子，你就不迷惑了啊，就不应该流转生死。这话就是这样意思，这个禅师。另外一个禅师说，要没有佛也不能流转生死。那么这个话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就来问这个法常禅师，法常禅师说明天来， 你们两位明天再来提出问题，我再回答你。回答，那么第二天呢，其中一个禅师啊，是洞山禅师吧，他就来问，不是洞山，是加山禅师哈，来问这个法藏禅师，来问第二天来。那么这个法藏禅师说，亲者不问呢，问者不亲，就这样回答。就这样回答，我认为这样回答的等于没有回答，这个问题没能解决，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没能解决啊。所以这里我也是有这样的看法啊。你说这个常住真心呢，心里面有常住真心的话，如果你解释成佛的一切种子，那叫做常住真心的话呢？那么你心里面有无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大智慧，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凡夫呢？你应该就是佛嘛，不应该迷惑颠倒嘛，这话应该是说得过去。所以你要是解释他是这个妙明真心，要解释成佛的那样子，这样解释不对，解决问题。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需要分别心呢，他就叫做妙明真心，因为这一念分别心也是不可思议，也非常的，他有明，就是他有明了心，但是他也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这个希望分别心呢，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啊，他能够啊知道分别一切法相，啊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痕迹，是那人读书很多，很有学问，但他也不敢讲里面薄了，也没有这种事情。但是我什么也不晓呢，但是心里也不感觉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生理的主旨，这眼耳鼻舌身，这都是物质的东西，可以看见，可以摸出，但是心是什么样子，没有形象可得，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妙，它是明，也可以这么解释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楞严经这样讲呢，但楞严经那个意思啊，似乎是解释成佛的那个清净心叫做妙明真心。楞严经可能是这样的意思。再一个，我因为就是有的困难，那为什么他迷惑颠倒呢？不要说是到佛的智慧，就是到了阿罗汉的智慧，他就不颠倒了，世间的事情不能迷惑他的了。还有那佛的智慧，所以你要说那就是凡夫心里面，凡夫这个臭皮囊里面有一个常住真心的，这里有个问题要怎么解释？法身大事入深般若中，不见一切语言文字相，其心既不依止名言，如何断其微细法执？断这个微细法执，它就是深观一切法实相，就能断法执。你知道法是实有吗？叫法执。但是你知道空也是法执，你知道亦有亦空，非有非空，只要是执，都是法执。你们一看见佛了啊，你以为这是佛，这是执啊。说这是涅槃，你也知道，也是知，也都是细的。所以到了这个成就了深般若波罗蜜的大的圣人呢，一切法都不知道，都是无着的。这无着长时期的深入第一地，就能断一切法执，断一切维系的法执都能断。当然这不是短时期的事情。经上说呢，是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要阿罗汉呢，他就有些法执他还没能断，他因为修行时间短，我们呢要是诚心的学习佛法，而又能认真的修十念处，应该对现前流这个心里面那些流动的烦恼都应该停下来了，就算是没得无生法印了，但是和无生法印也接近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 莫消用功方法，乃如来禅之法。但曾有一段，曾有一段漫长的时间，类似电波被干扰，无法专一，曾持《金刚经》或《心经》或咒语，都莫能突破，甚至杂念更强烈地入侵。请问老和尚有何办法来破除这障碍呢？你是那样哈，你是用如来禅的方法，但有一段蛮长的时间，类似电波的被干扰，就像触电似的，这样意思。像触电这事是那样，你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四大啊，这个四大的不调和，四大的不调和，你要心里面寂静住的时候，修生陀子的时候啊，这个不调和的相貌就容易发动。如果你不静坐，你在这里经行或和人谈话呀，你是第六意识的力量大，所以那个身体的不调和就隐藏在里面不动。第六意识动起来，这个控制的力量强，所以身体里有些问题的地方能隐藏在那里不动。但是你要静坐的时候，第六意识的力量呢，不是那么大了，就镇不住了。那么如果这个四大里面的不调和就出现。啊，各式各样的情形都会有的，都会有这个事儿。那么你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你就是要多精心，多精心，也可以看看医生。医生他知道这个病，可以用这个药物辅佐一下，可以这样办。司令这个，我要和你说一件事哈，不是我们出家人的寺庙里面呢、啊、过斋堂的时候。怪在堂的时候啊，你那敲引磬，你在屋子里面敲引磬，念这个供养啊，念供的时候敲这个引磬，可是外边那个钟就响，你一敲引磬，它钟就响，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那个怎么办法呢？你去把那个钟那个地方用一个铁的戳，你戳一下子，戳一下你再敲引磬，它就不响了，它就不响，就是它那个音律啊。就是和你那个引磬啊相合了，你一戳一下子，它里面就变化了，就不合了，不合就没事了。所以我这身体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有这个问题哈。你们有画，有的画家画了一个画，画一画，你看他只是画几笔画呗，但是有的人一看就心就紧张，有人看没事，他就这种物理呀、啊。他也有，他本身也有一个，我们或者说是，他有一个律，有一或者说是规律吧，有一个规律，和我们身体也有个规律，他一他就有的时候合，他就能影响你，但是你的我们别的人去看就没事，他就是不，他不影响，互相不影响。所以现在你说是有这种事情，你不妨去吃药，看医生吃药，把你身体的地支火风啊变化一下，就没这件事了，他就没这件事啊。你称持《金刚经》或心咒，都不能突破。你这句话说的呀，你用《金刚经》啊。我恶相，我眼相，我众生相，我受者相，这也有可能会受影响，你的身体啊就会有变化，就可能会突破这件事。比如说是须菩提、玉云和如来昔在燃灯佛说，欲发又是得法，复也是真。如来昔在燃灯佛说，欲发是无所得。你用这样的经文呢，思维这个道理，然后观察你的所想是无所得，那就有可能会。变动，有可能你这生理就会变动。我们用功修行啊，你心里面思维的异地啊，这个你的心理上就会变化，有变化，心理一变化就影响这个生理的变化，也会影响。你只是念经的文呢，力量不够， 你说成词《金刚经》，你这个词字什么意思？就是读诵《金刚经》的文句叫做词，是按照《金刚经》的道理去思维。我不懂你的意思哈。所以你要是不彻底看出来，你甚至杂念更猛烈的入侵了，逐渐你的奢摩陀呀也没有力量。你要奢摩陀有力量的话，强这个杂念应该会轻，逐渐的会轻微。